信心的一个胜利。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亲爱的天父，孩子把这段时间恭敬仰望在你父神的手中，求主你在这2020年第一个主日就向我们说话，那么领受你话语的恩膏，领受那样的一个信心，领受那个主啊，你的高某是一个新的高某，主啊是一个得胜的高某，主啊是一个能力的高某，是一个勇气的高某，主啊你今天就掌权，你在这里掌权，让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你在我们当中，让我们听的跟传讲的主啊都在你圣灵的引导跟充满当中，你与我们同在，向我们的心说话，张开我们耳朵，让我们可以专注一切仇敌飞鸟，一切想来抢夺这道的昏沉昏睡的灵，沉重的灵都要离开我们，主啊你喜乐灵充满在我们当中，我们要因着你的话语喜乐，因着你的话语欢心，谢谢天父垂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感谢主。好，今天我们来看大卫一个信心的一个胜利，因为我们讲到信心。好，我首先呢要先来讲这个撒母耳记17章的背景，就是在前西元前1025年左右，有一天在平静的这个以色列国，有一群野蛮的非利士人呢，他们要攻打这个以色列国，并且集结大军，这个他们驻扎在这个东边，我们先来看这个背景，再来读经文，哇好多 OK 好，这个非利士人呢，他们就来驻扎在这边东边，然后中间有以拉谷，以拉谷，然后以色列营，这他们就在这里来两军在这里对峙，对峙。好，那我们看到呢，在这个对峙当中呢，他们就出来了一个为了要这个减少伤亡，其实呢他们敌军非利士人就派了一个讨战的战士，叫做哥利亚。那这个哥利亚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他就出来，好，他就说，嘿，你们以色列人就派一个人出来跟我对战，如果呢我们输了，我们就做你们的仆人，如果你们输了，你们就做我们的仆人，这样子。那这个哥利亚呢，他是自幼就是一个战士，他差不多有300公分之高，差不多两个牧师这么高， OK， 而且呢他这个身穿什么铜盔，铜盔戴着铜盔，这个铜护膝，然后呢这个背着这个盔甲，这个盔甲有50几公斤，就背了一个牧师在身上，我有50几公斤，这个盔甲就重50公斤，然后拿一支呢这个铁枪，就像那个织布的机轴那么粗，我不知道织布的机轴大概多粗，然后呢这个枪头，这个铁枪头就达7公斤之多，那全身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最精良的配备，然后非常的高大，然后还有一个拿着盾牌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看到这个就是这个是哥利亚，那哥利亚就出来呢，他早晚呢就在这个阵地两军当中，在那里呢大声的叫阵，哈，你们以色列，你们国家不是很强大吗？你的神不是很厉害吗？扫罗王，你不是一个你不是很厉害的王吗？你出来啊，派人出来跟我打仗啊！好，然后就在那里就在那叫嚣多久呢？40天之久，早晚都出来叫嚣哈。那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呢，这些以色列百姓呢，面对这一个巨人哈，哇，吓死了哈！你看那个整身这样的一个那么高大魁梧那么从小就做战士哈，那个武器哈，所以他们就吓坏了，人心惶惶，全部都躲避了，包括扫罗王哈。所以当日复一日达30天之久，早晚就在那里叫嚣骂阵哈。那此时呢，军粮已经可能所剩无几哈，军心也快要涣散了，动摇了。以色列人都期待说，有没有一个人出来，很勇敢的出来哈，来承担责任，来救我们以色列脱离这种困窘的一个情况哈。可是呢，都始终没有，几十万大军哈，没有一个人敢出来跟这个哥利亚来对战哈。哥利亚对战，后来呢，这个人家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嘛，对不对？所以呢，扫罗王就怎么样，就祭出这个重赏。他说，如果有人愿意出去打败这哥利亚呢，我就赏赐给他大财。我呢，我的女儿呢，美女就嫁给他，还有免得他和富家呢当这个纳粮当差，都不用来做当兵，也不用来纳粮，不用缴这税，很棒，对不对？可是有没有人出来？ 还是没有人出来，就这样子还是没有人出来，因为他们太害怕了，面对这个巨人哥利亚，好像这个在他们眼中就是好像没有人可以胜过他，没有人可以胜过他，根本就觉得不足为敌，好，没有办法来跟他这个对战。这时候呢，大卫呢，他就是大卫的父亲呢，他就叫小大卫哈，年轻的大卫呢，就带着粮食去看他在前方这个作战当兵的三个哥哥，还有带一些粮食去送给他的百夫长、千夫长哈。那大卫就去了，去的时候呢，就听到这个哥利亚在那里大声的叫嚣哈，在那里这耀武扬威哈，不可一世哈。然后呢，大卫就怎么样，他就自动去跟扫罗王说，让我去，让我跟去这个，我要去跟这个这个未受割礼这一些这个非利士人齁，来，他怎么可以向永生神的军队来骂阵呢？这个没有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啊？我去跟他，我仆人，你仆人要去跟他征战齁。然后大卫就说不行，那个扫罗说不行啊，你太年轻了，你不可以齁，他自年幼就做了战士，你不可以去跟他打仗。但是大卫怎么说哈？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哈，我们就来读底下的经文。好，来，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衔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就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上帝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耶和华必与你同在。扫罗就把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上，将铜盔给他戴上，又给他穿上铠甲。大卫把刀挎在战衣外，试试能走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就对扫罗说，我穿戴这些不能走，因为我素来没有穿惯。于是摘脱了，他手中拿杖，又到西里挑选了五块光滑石子放在袋里，就是牧人带的囊里，手中拿着甩石的机旋，就去迎那非利士人。非利士人也渐渐地迎着大卫来，拿盾牌的走在前头。非利士人观看见了大卫，就藐视他，因为他年轻，面色光红，容貌俊美。非利士人对大卫说，你拿杖到我这里来，我岂是狗呢？非利士人就指着自己的神咒诅大卫。非利士人又对大卫说，来吧，我将你的肉给空中的飞鸟，田野的走兽吃。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剑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辱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上帝。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走兽吃，使普天下都知道以色列中有上帝，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非利士人起身迎着大卫前来，大卫急忙迎着非利士人往战场跑去。大卫用手从囊中掏出一块石头来，用机旋甩去，打中非利士人的头额头，而石子进入额内，他就扑倒面伏于地，这样用机旋甩石胜了那非利士人，打死他。大卫手中却没有刀，大卫跑去站在非利士人身旁，将他的刀从鞘中爬出来，杀死他，割了他的头。非利士众人看见他们讨战的勇士死了，就都逃跑。以色列人和犹太人起身呐喊，追赶非利士人，直到加特和以格伦的城门。被杀的非利士人，好，然后这边到这边 OK， 好，我们看到 感谢主。好，这是我们大卫。我们看到呢，这个大卫呢，他怎么样子呢，可以来胜过这个哥利亚哈？他的信心，我们要分成四方面来分享。第一方面，我们看到大卫的信心是来自于专注于耶和华，专注于耶和华哈。他的信心是来对上帝的一个专注，这个专注是一种专心哈。当大卫专注于耶和华的时候，他说呢，我来攻击你呢，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所以他来攻击哥利亚，不是靠着环境，不是靠着刀剑铜戟，他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来攻击。所以他当这个他的哥哥这个他的哥哥瞧不起他，他说你是来这里干嘛？你来这里看热闹，我知道你心里骄傲，你心里是恶意哈，来这里看笑话是不是？所以他的哥哥就责备，当大卫在那里说这个非利士人根本就不值得那个，他的哥哥就责备他。我们看到扫罗王，就看他，扫罗王是一个升级这个战士哈，他觉得不可能，这个大卫根本没有办法有胜算哈，他觉得所以他也不这个没有很看好大卫。哥利亚更不用说了哈，哥利亚他自幼做战士，全身都有精良的配备，可是我们看到。大卫是一个年轻人，而且呢，他连军装都没有，只有拿着杖，还有拿着弹弓，哈，然后就这样子要去打哥利亚，拿五颗石头，所以连这个哥利亚都轻视，哈，藐视大卫。可是我们看到大卫并没有因为他哥哥对他的恶这样的一个责备，或者扫罗王，或者是这个。哥利亚对他的轻视，而他就怎么样打退堂鼓，或者是有任何的胆怯，或任何沮丧，或任何的退缩，没有，没有，他反而说，我今天我来跟你征战，不是靠着刀剑铜戟，我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因为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兵多兵少。所以这是大卫呢，他的信心是来自于他专注于上帝。专注于上帝，感谢主。我们看到呢，他是因为他专注于上帝的信心。当我们重新来思考扫罗的害怕跟这个哥利亚的看清的时候，我们证明这两个人他们是以自我中心，他们生命是一个自我中心的生命。大卫凭什么可以打倒这个巨人哥利亚？当然，用人的经验所产生的想法。当人用自己的经验来判断的时候，就没有办法去经历到上帝的全能。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当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当我们行事为人，我们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眼见。所以每一天都要凭着信心来行事为人，不再是凭眼见。当我们凭眼见的时候，我们就会错失，我们放大人的问题，我们夸大了一些的艰难，像这个哥利亚巨人，想不到一块石头他就over 了哈，所以我们就会夸大那个困难，而忘记了上帝的全能，而无法经历到神的一个作为。感谢主。所以我们要今天我们要知道我们信心，大卫信是专注于上帝，而不是看环境，而是看艰难。我们拿上帝跟环境比，而不是拿环境跟上帝比啊！上帝永远胜过这一切。我们很容易因为环境的艰难，我们就惧怕胆怯，我们更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专注于神。感谢主。我们要向求神在2020年给我们鸽子眼，鸽子眼就是非常专注的眼睛，鸽子不管你怎么放，它都会找到回家的路哈。那鸽子眼，我们要专注在这个上帝的身上哈。感谢主，因为我们的神是非常有能力的，他是垂听人祷告了。这个秀香阿姨呢，或许有些人已经听到她的见证呢，她就在我们帮我们据点呢，要去做1221的圆游会的时候呢，有一天晚上呢，她就晚上10点起来上厕所的时候，突然全身发冷，冷到呢牙齿打颤，嘎嘎嘎嘎发出声音，而且呢，她的先生用电毯给她盖，很冷，一件棉被、两件棉被、三件棉被盖在她身上，她还是很冷，她。先生，我们要不要去挂急诊？他说我又没有任何的前兆，我就突然之间冷起来了哦。所以呢，他后来就做了一件事情，他没有去看医生。你知道他做什么吗？他说：“活水灵粮堂的主啊，请你医治我，因为我是要去做你的工，我是要去，不然会开天窗。所以，活水灵粮堂的主啊，求你医治我哈。”10分钟之后，他的冷完全退去。 我那天遇到他，亲自采访他，我说你有发烧吗？因为那么冷，一定就要发烧的前兆。他说没有，完全没事。好，我们知道他一定遇到属灵征战。好，可是他求告活水灵粮堂的主啊，神也医治他，非常非常的奇妙。我们的神是大有能力的，我们的神是垂听我们祷告的。神，当我们专心求告他的时候，他必帮助我们，他要拯救那些专心依靠他的人。我们看到专注耶和华可以使我们克服人生的困难啊。在我们生命活中，弟兄姊妹，我们习惯看环境看自己，所以我们要常常省思，我们这时候是专注在人环境上面呢，还是专注在上帝的身上。有位姐妹跟牧师讲说，不是我啦，我是说举例子，就是曾经有一位姐妹，她就跟一个牧师说，牧师，我以后从今以后不会再参加教会的任何聚会。好，那牧师就问他说为什么，他说教会讲到听讲到的时候，有人在滑手机啦，有人在那边讲话啦，有人在那边自己做自己的事情，他们都是假基督徒，所以呢，好，我不要再来聚会了。好，那牧师沉默了一会儿，他就跟他说，好，那在你做这个最后决定之前呢，请你做一件事好不好？他说什么事？他说你就是呢，这里有一个装满水的杯子哈，那好不好？你拿着这个杯子哈，绕着教会走两圈，不可以让一滴水漏出来哦。哦，他说好啊，那这个我做得到。OK， 他就绕两圈，好，绕两圈，回来之后，牧师就问他说，哎，好，那我现在呢，我问你三个问题哈。好，第一个，你现在有看到，你刚才有看到任何人在滑手机吗？他说没有。好，他说那你刚有看到有人在讲闲话吗？没有。他说那你有看到任何人正在犯错吗？他说没有。他说我没有看到任何东西啦，因为我太专注在这个玻璃杯上面，所以呢水呢一点都没有漏出来。那牧师就告诉他说，当你来到教会的时候，你的专注力如果只在上帝的时候，你就看不就不会看你的软弱而跌倒。好，这是为什么耶稣说你要来跟从我，你要来看我，而不是说你来跟随某某人来看某某人，而是来看我，来跟随我。所以不要让你跟上帝的关系被人跟上帝的关系来决定，而是在你跟上帝的关系应该在于你跟上帝的那个专注，多专注和这样子的关系来决定。所以我们不要因为人的软弱而让我们就冷淡退后，或者不服侍，或者是不来聚会，这样真的是太得不偿失了。我们感谢主，在耶利米书呢29:13，我们来读，来，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这里讲到你们寻求神需要专心的寝求，就会寻见。在41:14，来，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因为他知道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这里讲到专心的爱我，专心的爱我，所以专心专注是非常有力量的。我们都知道那个专注，那个火把怎么样聚焦，可以让那个纸张烧起来跟散开哈。所以我们一生也要学习专注的功课。你的生命有限，你的时间有限，你要把你的生命时间投注在，不是要很多分散的事，是要做一件事情，就是在神的国、神的义上面啊，相信就会有很好的果效。感谢主。第二个呢，我们看到大卫他的一个信心是来自于他专注于神。第二个呢，大卫的信心是一个爱护神荣耀的信心。当大卫把食物送到军营的时候呢，他听到非利士人在那里，哥利亚在军队当中谩骂神的话，哇，他为此呢心中有非常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愤恨。大卫为这个哥利亚，我们从这个大卫所说的话来看，可以看得出来，他说，一起来读，来，有人杀这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的耻辱，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骂。 OK， 好，这大卫呢，他知道说这以色列人民，以色列选民是神的选民，以色列军队呢是永生神的军队，所以谁是这军队的元帅？是上帝，而且神拣选了以色列人，神以色列人受羞辱就是神呢，这是神的耻辱，这个大卫想说，怎么可以让这个没有受割礼的这个 不敬畏神的人，不信靠神的非利士人在那里呢，对神来谩骂呢，来谩骂这个永生神的军队呢？所以呢，大卫话中有一种愤怒。 他并不是为自己的利益得失在那里愤怒，而是为神的荣耀受到了一个亏损而有的一个愤慨。难道大卫不知道这个巨人哥利亚很厉害，大家都怕的这样瑟缩起来，都躲避起来吗？难道这个大卫不害怕吗？我们看到大卫一点都没有惧怕的一个成分，他不像以色列人跟这个扫罗王，他们惊慌失措，因为大卫的心以神为荣耀。在腓立比书二章二十一节说，别人都求自己的事，没有人并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我们看到以色列全军少说几十万人，但是只有一个大卫，他为了神的荣耀是如此的一个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因为他实在看不过去，怎么一个人可以这样的谩骂上帝，所以他这样子的挺身而出，他的信心是在于他爱护神的一个信心。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大卫，大卫是他，我们看到现在撒母耳记下，我们看到大卫他生活比较安定，他就想说，我自己住在香柏木的王宫，可是神的约柜却住在帐篷里面，所以他就起心力要为神建殿。我们看到大卫在这里，他就已经为神的荣耀有这样的一个热心，这是从小大卫身上就有了。然后看到我们看到今天撒母耳记下第八章，讲到大卫，神跟他立约，神要让他有大名，神要让他的后裔都，你看有的王国很短，几可能四代就亡了，可是神跟大卫立的祝福是直到永远。所以耶稣是从大卫的后代出来的，他不断的有后裔坐在这个宝座上做王掌权，这是神给大卫的祝福。因为大卫爱神，当他在那里，神让他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时候，他得到很多金银，他就把它奉献到圣殿当中，这是大卫做的。我们看到大卫他爱神，他为神的荣耀，以至于神祝福他的家，祝福他的国，直到永远，直到永远。所以大卫说，我是谁啊上帝啊，我是谁啊，我既然我只是想要帮你做点事，你就这么大的一个祝福我。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今年2020年，我们要求神给我们一颗求上帝荣耀的信心。我们要检视我们的心，常常我们在求很多的祝福，求工作，求婚姻，求可能在每一样的抉择当中，我们是不是求神的荣耀，我们是不是把神的荣耀放在前面？或许很多时候，我们可以付很大代价，为我们个人的名誉争取光荣，我们为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受亏损。但是如果维护神的荣耀呢？我们是否愿意不惜任何的代价？大卫的信心，他是爱护神的荣耀，以至于他如此的勇敢，毫无畏惧。这正是今日教会所需要的。我们爱神。我们看到大卫领受的一个祝福，并且大卫在身上显出那样无比的荣耀和能力，是看到神，大卫爱护神荣耀的信心。期许我们都可以来常常纪念神，常常把神摆在我们生命中的首位。我相信神会感动，我相信神必然要赐福。感谢主，我们看到大卫呢，他有一个勇敢的信心。大卫听到整个战场上的以色列百姓几十万，没有一个人，包括我们刚才说被拣选的扫罗王，没有一个人敢出去跟这个哥利亚打仗的时候，他自己就要求扫罗说，我们都不要因为这以色列人，这腓力斯人胆怯，你的仆人要去跟这些以色列人来战斗。好，所以大卫自己就这个自己报效，自己自告奋勇要去跟哥利亚来打仗。好，所以连扫罗都非常惊奇，这么年轻没有作战的经验，怎么能够跟腓力斯人打仗呢？会不会去成为炮灰？所以我们看到大卫为什么会如此的不同，因为他的眼光是与众不同的，他所看到的是异于常人。这几十万的人看到的都是巨人，这个哥利亚的一个不可战胜的巨人，可是呢，我们看到大卫看到的是什么？他看到的是一个机会，是一个荣耀神、显扬神明的机会，神明的机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眼光如何，就会决定事情的一个结果。所以当我们面对困难挑战的时候，或许我们常常的反应就是因为就会惧怕。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上帝的眼光，我们才会看到机会，而不是是看到困难。感谢主，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如何能够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我要现在开始来跟大家讲，我们如何有一个不一样的眼光。从这个大卫呢，他跟非利士人出去打仗的时候呢，因为他逃亡被扫罗追杀，他住在非利士的喜格拉，所以当他带着这些跟随他人去打仗的时候，他的城市就空了，所以亚玛利人就来这边烧伤掳掠，就把所有的城他们的家乡全部都放火烧尽了，然后把他们妻儿全部掳走了。所以当大卫带领这些他跟随他的勇士们回到家乡，糟糕，家园都被火焚烧，而且妻儿全部不见，所以这些勇士们就放声大哭，嚎啕大哭，哭到没有力气。哭完之后怎么办呢？开始呢，就开始都是你，都是你带我们去打仗，都是你哈。所以呢，就开始想要拿石头把大卫打死哈。因为呢，人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总是会怎样抱怨，总是会找出一个。这个代罪羔羊，对不对？来，就是都是叫指责的对象，然后就是抱怨，就是怨天尤人，就是在那里哭嚎，这就是一般人的写照。可是大卫呢？圣经说大卫心里坚定，倚靠神，所以他有没有坐在那边哭？没有，他就起来求问上帝说：“追得回来吗？”然后这个启示他就说：“都追得回来。”所以他就带着200个已经哭到没有力气了，就在那边看守兵器，他就带着另外一批人去追赶，全部把他妻儿都没有被杀害一个，全部追回来，然后带着牛羊，带着那些他们的掳物回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大卫有不一样的眼光在于什么？他心里坚定依靠神，还有他什么？他求问神。因为圣经说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就上帝的眼光看见希望，他跟我们的高度是不一样的，我们都是在人的角度去看事情，所以上帝是他的高度去看事情是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我们要不一样的眼光，我们就必须要心里坚定依靠神，而且我们要求告神。哈利路亚。再来，如何有不一样的眼光？我们必须要在团队当中，团队可以让我们有不一样的看见，多层面的看见。我们团队可以帮助我们彼此帮补，彼此打气，同心合意。很多事情我们有不一样的看见，是借着团队恩赐美好的配搭，让我们可以扩张我们的境界。好，所以我们知道，当这个哥利亚在那里辱骂这个军队的时候呢，所有的人呢怎么样都躲起来，包括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扫罗王也躲起来，他们多么期待有一个领袖可以来提供战略，来带领他们来得胜哈。所以因为惧怕人就退缩，就失去了打仗的这个技能，而且呢很多的恩赐就关闭，潜能就不出不来，不敢梦想，而且无法前进，我们被限制了。我们看到摩西跟扫罗有很大的区别。摩西呢带领这些以色列百姓要过红海的时候，这些百姓都是没有受过任何训练的老弱妇孺，当他们面对法老追兵的时候，他们就在那里抱怨说，你带我们死在这里吗？难道埃及没有坟墓吗？可是因为摩西有信心，所以摩西这时候站出来说，你们今天要看，今天你们看到的这个埃及人，从今以后你们再也看不到了，神要在你们当中行神迹。所以因着摩西的信心，就带领这些百姓过约旦河了。可是我们看到扫罗王是怎么样，他是惧怕，所以全部人都躲起来。为什么扫罗他被高就是一个王，就是要带领以色列百姓来征战，来胜过这些非利士人，为什么他会惧怕呢？等一下我们会来分享为什么扫罗会惧怕，我们要如何有一个勇敢的信心。为什么扫罗会惧怕？我们要一个勇敢的信心。这个勇敢的信心是怎么样呢？我们说在爱里我们就不会惧怕，在爱里就不会惧怕。当我们有惧怕，就表示我们在爱里头不会得完全，所以爱既完全，就要把惧怕除掉。那我们要在爱里面，那怎么样在爱里面我们才不会惧怕，爱完全才会惧怕？我们要如何藏在神的爱里？我们来读约翰福音15章第10节，来，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这里说我们要怎么样藏在神的爱里，就是遵守父的命令，遵守主的命令。我们看到扫罗有没有遵守主的命令？ 没有，他呢擅自献祭，而且没有遵守神的命令，所以神厌弃他做王。所以当神不与扫罗同在，当扫罗没有在神的爱里面，他就非常惧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能够不惧怕，是因为我们藏在神的爱里。在这个箴言28章第一节，恶人虽无人追赶，也必逃跑，义人必胆壮如狮子。恶人虽无人追赶，也必逃跑，义人必胆壮如狮子。所以当我们心中光明磊落，磊落我们无愧于人，无愧于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勇敢，我们就勇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当我们不遵守神的命令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在神的爱里面，我们就会有很多的惧怕。所以弟兄姊妹，我要说2020年，或许2019年你有很多软弱跟失败，你必须要在今年，你必须不要给罪留余地。当你不遵守神的命令，你就会失去神的同在，你就会不在神的爱中，你就会惧怕。今天我们在讲到说，大卫这样子被神祝福，可是因为他犯罪，所以他的光景后面就没有人可以夺去他的福分。但是当他犯罪的时候，他就看到大卫后面一直刀剑不离他的家，虽然神原谅他，但是罪的刑罚还是在大卫的身上。这么一个敬神的一个大卫，后来因为罪，所以弟兄姊妹，对罪我们很容易，你就是不要给罪留地步。当你被勾住的时候，你就一直往下去。所以当你一开始滑手机，就一直滑，一直滑，一直滑，滑到深海当中去了，回不来了，对不对？一滑本来说哎，五分钟哦，十分钟，两个小时过去了呢，滑到深海当中了。有时候你喝酒就是喝一点，到最后变成啥？喝到酩酊大醉。为什么？就你被勾住了。很多东西圣经说，不叫你们遇见试探，救你们脱离凶恶。所以你要知道你的软弱在哪里，你要逃避试探，就算那是你的软弱，你就不要去碰。如果大卫他当时候不去碰的时候，他其实这个过程有很多次他可以悔改，可是他都没有悔改，一路下去是先从这个眼目的情欲开始。所以弟兄姊妹，人是非常软弱的。如果你今年要清新，如果你今年要有大量的启示，能大得能力，你开始要知道你软弱在哪里，你要去堵住那个破口，你要不要去碰它，不要去碰，不要碰。上次有讲到那个罪的椅子，你一摸你就被定住了，就没有办法解脱，所以要逃避试探。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候神他宽容我们是领我们悔改，当我们在神的爱中，我们有平安，我们可以刚强壮胆。求神帮助我们在今年，我们因着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刚强壮胆。因为神在神的爱中，因为大卫可以征战得胜，是因为他在神的爱中，神与他同在，所以他就全然的得胜。好，最后一个我们要来看有经验的信心。好，我们都知道大卫是一个很有信心依靠神，可这个信心怎么产生的？我们又怎么样有大卫这么大的一个信心来在人生当中面对各样的挑战呢？有认为说我信心就是我只要宣告主啊，我大有信心，我大有能力，我大有恩膏，然后我就马上会变得很有信心，很有恩膏，很有能力，是这样吗？不是的，不是这样子，不是说喊一喊我们就突然变得很有能力。其实这样的机会不是很多，可能有时候神要使用你，暂时恩膏你，但是这种不是常态。耶稣说信心就像芥菜种子一样，一个成长的过程。信心像一粒芥菜种，非常非常小，长成大树，百鸟就来宿在其中。所以信心是会成长的，它是有一个历程的。那这个信心需要怎么成长呢？我们从大卫的一个生平当中呢，信心是从实际生活的困难当中去操练的。对他来说呢，在旷野放羊就是他日常工作的时候，他遇到难处就是狮子跟熊会来抓咬他的羊羔怎么办？在旷野里面孤立无援啊，只有祷告呼求神的帮助，然后硬着头皮上抓住那狮子这个胡须往死里去打，然后直到把羊羔抢回来把他打死。所以大卫的这个信心是从哪里来的？是从他这个过去神怎么跟他同在，神怎么要帮助他，神在很多事情让他能够得胜。因为过去大卫要救这些羊羔，打死狮子跟熊，神都与他同在，以至于呢有这样的经验，他就知道这个哥利亚就像狮子跟熊一样，上帝一样也可以让我 得胜，把他打死，所以这是大卫的一个信心，他的信心是从日常的生活中操练得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基督徒要怎么样对神有信心，这个信心是从何而来，也是从你过往神在你的生命中的预备、你的操练、你的经历、神的保护引导而来的。大卫怎么打死哥利亚？他是用什么甩石的机旋，对不对？好，然后就好，请问大卫如果平常他就不会甩石头，然后他今天呢要打哥利亚的时候，他就说，主啊，你帮助我，我随便一丢就可以把哥利亚打倒，你认为这样子有可能吗？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为什么五颗石头大卫只用了一颗就打到那个而且这么准的？好，你说哦，那颗石头是被神带领，那就砰，是这样子吗？我相信大卫有很精良的训练，他平常在旷野已经练这个甩石，然后所以他呢，如果一颗没有打到，第二颗就麻烦了。哥利亚就知道这边要全身都有防护嘛，就这里没有嘛，他就会知道挡了，所以他一颗就命中了。所以因为大卫呢，平常在日常生活中，在牧羊的过程当中，他就已经熟练这个甩石的一个技巧跟能力，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你如果不在实际，你不从成长班，你不好好的去练习祷告，你不好好的去读神的话语，你不好在生活中操练学习依靠神，在困难的时候依靠神，你的信心怎么可能会成长？神怎么可能会忽然使用你，忽然就得着能力，忽然你就很有恩高，得到别人没有办法得到的启示？请不要妄想，好 ，OK， 好，有时候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偶然的事情发生，但这绝对不是常态。我们必须要伏在神的手下，好，然后呢，受装备、受造就，好好的熟悉神的话语，好好的读经，好好的亲近神，好好的学习服事、传福音，好好的在职场上，好好的在很多事情上，一个主领敬拜的人，他不是突然就是领受恩膏站在这里主领敬拜，他受过很多训练，他在那里有很多的一个预备。每个小组长也是，他不是说哦对，就是就突然之间站在那里，他很多生命的一个预备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在神的家中来操练服事，神给你的环境机会当中，我们愿意那个被神来使用。我们知道教会最近很多弟兄姊妹担很重的担子，有一身兼数职，有的说儿童敬拜团、青年敬拜团、成人敬拜团，一个人担了好多好多的服事都累垮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神家里的人，今年我期待你，你每一个人要有一样服事，因为你不是客人，你是家人，家人是要做家事的，是要一起来服事的，而且服事神是荣耀，不服事神会堕落的。你得了一堆的恩典，但是你都没有流出去，你没有去经历怎么服事。我们的音控，我们的两位同工已经兴隆跟我们的圣维，从年头到年尾就他们两个。所以弟兄姊妹，音控不会很难，只要你愿意。我们看到神家的缺，我们自动补上去，不要让同工都担着这个重担。我们是家人，我们要彼此相顾，我们敬拜，我们很多都需要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站在那个位置上，神才会恩膏你。如果不站上来，那个在这个位置上的恩膏不会临到我。可是我站上来的时候，神的恩膏就会临到。你愿意站在那个位置上，神就恩膏，因为神就是为那个来预备的哈。好，感谢主，所以我们要求神来帮助。那我相信每一个在岗位上服事的同工都不是平常，都不是就这样子上去，他们已经经过很多的熬炼，很多的一个跟随，很多的一个神的一个经历哈。好，那我很快的也来分享我自己信心的成长。或许你们都听过，没关系，有人没有听过，牧师也分享一下神怎么样预备。当我开始来服侍神的时候，成为一个年轻的传道，我说主哦，生命这么表浅，这么粗糙平庸，我哪有道可以传，我哪有道可以讲呢？于是我就开始了十字架的旅程哈。那服侍过程当中，或许真的就没有办法睡觉哈。那没有睡觉，有时候祷告有效，有时候祷告没效，睡不着；有时候读经有效，有时候读经没效；有时候方言有效，有时候方言无效，就这样子。然后呢，三天三夜没有办法入睡，所以非常非常痛苦在那里面。但是我在那一段的旷野的里面，我学到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功课，就是不管我感受得到感受不到，我都相信神的爱，我都相信神爱我，他怎么样爱耶稣基督也一样爱我。所以那个 那个信心是在那里苦难当中看不见的时候，受熬炼的时候，我爱这个不是凭感觉，真的是凭着信心。所以以至于到现在我可以凡事谢恩，以至于到现在不管任何的环境，我都相信神爱我，我都相信神与我同在，因为我在那里说被神预备，不管任何艰难，我知道神的爱不离开。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神操练我们。我说我们常常怀疑神的爱，我们常常不相信神爱我们，我们就是不信，我们就很难在神的爱里面。所以最基本最基本，你要知道神爱你，不管任何的环境，你遭遇什么事，神都是爱你，神与你同在啊！这是我在这个服事里面，神预备我的信心，是一直到如今，那是我在旷野，在受痛苦当中领受的。我不怀疑神的爱，到如今。好，还有我的婚姻等待四年哈，从不可能到可能，因为呢，就先知说，这个人呢，就是上帝为我预备的阿纳达哈，可是呢，他就是门都没开哈，就等了四年哈，然后他我们的老兄也是到处去，不晓得，所以教会就是很单纯，所以也过年也去姐妹的家哈，然后有时候跟人家去看电影哈，然后呢，牧师都以为他们两个是一对哈，所以都要去做媒了哈 ，OK， 好。所以那时候呢，我就觉得神啊，你为什么很多机会都不给我们，都关了哈？那别人都一直追他，所以呢，我就一直进，那我就别人一直进，我就一直退，到最后我都想要放弃了。OK， 好，到了那个时候，他的眼睛就开了哈。等到我想放弃，他就开了，然后就打电话给我哈。然后我那时候常跟神祷告说：“神啊，这不是你的应许吗？可是为什么环境全部门都开了哈？因为那时候神的保护，因为时候还没有到哈。那就四年哦，我们真的就从不可能到可能结婚了。那我生孩子。等了五年哈，五年呢，每一个月每一个月失望哈，五年而今不孕症，想说做没有小孩的打算，可那段时间不断等候神哈，神在我生命中就做奇妙的工作，神在梦中告诉我怀孕了，而且是一个男孩，好，那一等就是五年，就是真等待那个以撒哈，真的不孕要到有孕，那真的是不容易啊，是不容易哈，而且就是每一个失望哈，五年就。这多少60个月嘛，每个月都没有60次被拒绝，好，他常常拒绝，到最后就说成就了 ，OK， 好，那一刻真的是哇，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形容那个你得到那个应许的时候那个表情，真的是那时候去验孕哈，已经39岁了嘛哈，所以那个小姐就说一副很抱歉。你怀孕呢，就是觉得你这一天不小心的39岁这么老了还去生第一个吗？所以我听到说哇，那个脸那个好像比那个谈恋爱还要甜，然后一路这样子滋滋的回来，那个圣友牧师那时在说，丽蓉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发生什么事，那种哇，现在得到久盼那个应许来到。那最后一个就是我的爸爸妈妈得救，等待了20年，祷告了20年，征战了很久很久。我说我的爸爸妈妈很不容易，因为在西海岸他们家都没有信主，我的舅舅没有信主，我妈妈也没信主，爸没信主，兄弟姐妹都没信主，所以他们全部呢，我爸得癌症他们都不让他来北部就医，因为那个偶像说北部的不好，要留在南部哈，就是知道很多路都挡住，都不让我去有机会去跟我爸爸妈妈传福音，我只能祷告，你知道吗？我觉得上帝用什么方法，纵使那天罗地网，我就好像我救我爸爸妈妈的灵魂，就好像从狮子跟熊的口中抢夺羊羔。你知道那个狮子跟熊有时候咬住乳物的时候，它不会一下子咬死，它会慢慢的这样含着，好像在戏弄这个乳物一样啊。所以你知道我觉得我在爸爸妈妈的那个抢救灵魂，就像从狮子跟熊的口中抢夺回羊羔那么样子的使命啊，那么样子的权利哈。那时候爸爸已经接到这个病危通知，全部的小孩子叫回到南部就是已经就说医生说活不过下午了全部要见最后一面。我就一面哭着祷告，开车回去，上帝啊，你不是应许我爸爸要得救吗？你一定要把爸爸的灵魂给我。然后就回去的时候我就祷告，然后爸爸又活了，然后起来吃东西好了，然后全部人就说那是你祷告的，不然你爸爸刚才已经快要死了，怎么你回来就好了，所以一定是你，好，就是你。然后就是我就开始照顾爸爸，那照顾爸爸我就跟爸爸施洗，然后就我跟上帝说，上帝啊，如果爸爸要临终，我要在我眼前，我要最后要来送他，要为他祷告，要那个。所以我爸爸是在三天之内就在我的眼前临终就过世了，所以医生讲的话都不准， 他说要死也不死，他说不死他也死了，所以医生讲的话都不准，只有神才是准的。我爸爸妈妈都是这样得救的，我的弟兄姊妹也跟我一起征战，也陪伴，真的是不容易。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弟兄姊妹，我们经历到这一切，经历到这一切，我们感谢主。所以我相信因着这些胜过狮子跟熊的经历跟信心，我们可以有信心来击败哥利亚。神可以呼召我们来建造教会，可以呼召我们来建堂。我相信上帝是预备我们众人的心，我们可以有份在其中，我们都是有信心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争取服事的机会，服事就是救自己，也是我们可以不断成长的机会。安逸会使我们失去很多丰盛的祝福，感谢主。所以不要以为神现在给你的工作或者是这个服事好像是不是太卑微了，太微小了。大卫虽然已经受膏为，我们请敬拜团上来，已经受膏为以色列的王，可是呢他仍然在看羊，他在牧羊，他并不觉得这样牧羊的工作是有辱他的一个身份。所以今天神托付你可能是卑微的工作跟职责，是神要训练我们在小事上忠心，好叫我们在大事上也能够忠心。今天神将不多的事交给你，就是要看我们在不多的事情上如何来学习，如何尽忠，如何依靠神，如何得胜。将来我们是要完全的一个来跟神一同掌权作王，这是神要预备我们的，就是成为一个得胜者，跟神掌权作王。弟兄姊妹，我们要来祷告。今天你听到什么？大卫的信心是因为他专注于神，所以我们要专注于神，不要让很多事情使我们分了心，也不要让很多事情影响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弟兄姊妹，大卫的信心是求爱神荣耀的信心，是否我们也可以这样子的来在乎神，相信满足神的心，就像一个孩子爱父母亲，父母亲会倾其所有的来爱他，心满意足。让我们学习爱神，求神的荣耀。大卫的一个勇敢的信心在于他一个不同的眼光，我们如何有不同的眼光，就是我们要来坚信依赖神，我们需要寻求神，我们必须要一个成长的信心。你要学习来服侍，你要学习在旷野打死狮子跟熊，以及你可以面对哥利亚。大卫怎么在旷野带领着许多的勇士，以至于他可以治理以色列国，以至于他可以秉公行义，是因为他的预备。好吧，我们来祷告，来回应，我们一起从圣开口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也是我们回到今天我们听到的信息向你献上，也是我们感谢赞美，只要求你亲自来祝福。主啊，主啊，我们感谢你在这2020年，也是我们向你来求我们一个专注的信息。主啊，我们信心是来注意对你的专注，主啊，我们要学习专注，我们要学习专注。主啊，让我们的时间的专注，让我们眼目的专注。主啊，让我们不再受环境的影响。主啊，我们只要抓不是专注于巨人，不是专注那些环境，我们在专注于你。主啊，我们这所有难处的，我们就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你就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主啊，我们奉耶和华的名。主啊，主啊，我们求告你的名。接着我们感谢赞美。主啊，你帮助我们有一颗爱你的心。主啊，让我们就来求你的事。那么多事情是主啊，把你的主啊这样的荣辱主啊摆在前面，把你的荣耀摆在前面。主啊，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常常求你的国的意，在今天都要赐给我们。接着我们感谢赞美你，赞美你把这样的一个爱护你神荣耀的信心放在我们里面。主啊，我们释放了义愤义怒，主啊是因着你，主啊因着你的名。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赞美你，主啊让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藏在你的爱里，让我们在你的爱里头没有惧怕，让我们有一个勇敢的信心，让我们胆壮如狮子。主啊，我们感谢赞美，我们就要遵循你的旨意，不在最终打转。主啊，那些软弱，主啊那些硬，主啊那些习惯，主啊那些黑暗，主啊那些任何哦，主啊使我们愧对人的，愧对神的，主啊使我们没有办法抬起头来的，主啊使我们躲在黑暗当中的，主啊那些卑贱的事，那些污秽的事，主啊那些见不得光的事，主啊那些软弱事都要出去，都要出去的，断开破除，破除，主啊那么爱惜光阴，那么爱惜光阴，那么遵循你的旨意，那么心在你的光中，那么预备自己，竭力预备自己，在2020年，那么在你的话语当中预备。 备自己，主，我们在祷告上预备自己，主，我们可以清醒来领受你的恩膏，领受你的启示，领受你的能力，求主你帮助我们，今天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主啊，让我们在试炼的火炉当中被拣选，主啊，在试炼的火炉当中高升，主啊，使我们不断的，主啊，在小市场中心，在大市场也中心，主啊，我们可以来，主啊，感谢赞美你，可以来承接你给我们托付跟使命，主啊，现在我们为了我们有一个荣耀的预备，就是将来跟基督一同作王，就将来跟你同掌权，可以管五座城，管四座城，现在的一切都只是地上，都只是预备，都只是小事，都只是不多的事，将来有一天我们要跟你一同作王，主啊，帮助我们在你的主啊这样的一个得胜的名单，主啊，得胜的名人录当中有我们的弟兄姊妹，主啊，主啊，感谢赞美你，帮助我们的功课提升，教正服务，帮助我们，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赞美我们信心不断的成长，主啊，让芥菜种生长成为大树，主啊，谢谢你，谢谢耶稣，谢谢耶稣，让我们都能够尽心尽力爱你，并且爱人如己，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哈利路亚，我们信心来宣告。
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明白为何，但此重担，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大山为我挪开，你手上的平安彰显十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虽然道路崎岖困难险阻，但我心中知道你一直都在，不能爱为何但是重担，但我始终相信你一直牵着我，大山为我挪开，大海又露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平安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
大山为我挪开，
大海涌入出来，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平衡彰显十架大爱，我要大声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的话让我明白，你爱我永不更改，你保守我的心怀，紧握你双手不放
开，你的话让
我明白，你爱我永不更改，你保守我的心怀，紧握你双手不放开，大山为我挪开，大海涌入出来，我留在这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你手上的平衡彰显十架大爱，我留在这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我
要
在
这
宣告耶稣你一直都在，
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是的，我们要看见主啊，在2020年，主啊，大山要为我们挪开，主啊，我们主啊，在我们关系的大山，主啊，在我们家庭的大山，在我们儿女的大山，主啊，在我们主啊工作事业的大山，主啊，在我们教会主啊建造的大山， 主啊，这大山都要挪开，大山都要挪开，我们迎着信要移这山。主啊，是大海有路出来，主啊，大海有路出来。主啊，我们要看见，主啊，你自己的大能神迹在我们当中。主啊，因着我们专注于你，主啊，因着我们，主啊，求你的荣耀，因着我们有这样勇敢的信心，不一样的眼光。主啊，因着我们信心不断的成长。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要看见你的荣耀彰显在我们当中，彰显在我们当中。奉耶稣我们宣告，每一个人的芥菜种的信心要长成大树，长成大树。主啊，让我们信心要不断的转变，我们要常常定睛在你的身上，专注于你，专注于你。让我们成为清新，主啊，成为倍增，主啊，成为掌权，我主啊，成为荣耀你的子民。愿天父的慈爱，愿耶稣基督的恩惠，愿圣灵的感动和引导与我们众人同在。让祝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名祈求，阿门。我们默祷后散会，愿神祝福大家，哈利路亚。